这个礼拜我们再好好的复习。有时候看小朋友唱歌有不是有动作嘛，这个背经我们可以也可以加一点动作，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可以帮助我们来记得这些神的话语。好，接下来是祷告的时间，请翻看你的周报到第五页。我们这个礼拜是为教会的差传施工来祷告，总共列了一段的经文，还有一些的代祷事项，我们待会都可以一一的来纪念。我就先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有任何代祷的需要或者感恩的事情，可以很简短的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待会我们可以一同来纪念。可以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然后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招待会给你一个麦克风，你就很简短的来跟我们分享就可以了。都很好。上次我们提到说刘俊姐妹她在国内的二叔她的肝脏的肿瘤的问题她有一些更新的消息，说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医生断定说她可以做这个肝脏的移植的手术，所以继续为往后的这个手术的安排来祷告，更重要的为这个这位朋友还有他的家人的得救，我们可以一同来纪念。如果没有他，请我们一同站立。在你的周报上面列出来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可以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就在这个差传第五页，这个周报的第五页差传这个标题的下面，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请。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同低头祷告。是的，我们的主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神在历世历代，你不断的差遣你的工人去到不同的地方来传扬神你美好的福音，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福分，可以参与在远方传福音的需要当中。求神你来纪念这些的宣召士，他们在外面的劳苦，他们的孤单，他们所碰到的困难，神你是知道的，神你必然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来供应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主你也有足够的恩典，你来扶持他们，让他们在各样事情上面来能够看到神你奇妙可畏的作为。我们的教会的差传施工，恳求神你同样的来一一的来保守纪念，为到差传同工他们在二月份他们召开的会议，对于我们今年的差传施工有进一步的计划，求神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给予我们同工能够忠心的把这些计划一一的来推广，重点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关注远方的需要，我们这些支持的机构还有支持的宣教士们，也把四月份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的差传主日同工们也希望不只是向着大人来传讲来提醒差传的信息，同样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里面的小孩子，同样的他们知道在远方有许多的神你的工人在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在这个时候同样也把刘俊姐妹她的二叔叔再次的放在神你的恩手里面，求你来保守带领这位福音朋友，主愿意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也把整个的过程他往后的恢复也放在神你的恩手里面。更重要的，就在这样子严重的病患的当中，主你让这位福音朋友让他的家人看到生命的脆弱，主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只是走向灭亡，求神你在这个时候怜悯他，也开他的心，让他看到人生的短暂，看到神你的永恒，看到神你才是他的灵魂的拯救。求神你就来保守带领他， 也保守刘俊姐妹她这段时候在国内在家人的当中来传扬神你的福音，来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求神你来加添她力量，加添她智慧。主，当这个时候我们要研读神你自己的话语，求神你同样打开我们的心，给予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挪去我们一切的骄傲，一切拦阻我们来接受你话语的心。主，愿意神你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听的讲的都能够从神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能够蒙福。求神你就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我们这一季从一月到三月的这个的小的题目，我们叫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永生这个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人世间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短暂，都不能维持到永远。如果你在这个生平的年日活得够久的话，你可能会认同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这个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没有以前世代那么的耐用，用一用可能就故障坏掉。那就是因为这些产品都不耐用，可能就制造了这个就业机会给一些负责服务维修的人。但逐渐逐渐我们可能发现，与其把坏掉的东西拿去修好，可能倒不如买新的可能更加的划算。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人有时候我们都心中有这个的追求新的东西，追求好更好的东西，这个的欲望，这个欲望有时候永无止境，我们就不断的去买新的东西。我就想到有一个电视的广告，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广告，这个广告里面的演员他们的故意把东西碰一碰把它弄坏，然后制造借口他们可以去买新的。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其他的人可能就想说，我们手头上所拥有的东西希望它能够用到永久，永远都不会坏掉。我们人是活在有限的时空的当中，我们很难去想象永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圣经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到底永生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屏幕上面我就把这个一般的人或者 有一些的人对于永生的一个误解，我就把它打在上面。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一个罪人，大概很多人都能够认同。但有些人以为说永生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就成为圣人。那在这两点之间，在我们信耶稣到我们离开世界的这段的时候，有些人以为我们还是活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还是我行我素，一切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有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就算有些基督徒可能也有同样的误解，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可能他们的误解，他们以为 得救得永生只是一个拿到天堂的这个的通行证而已。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口号可能就是感谢上帝我得救了，但是天堂再见。他们没有想到说永生不只是关乎将来，关乎以后的事情，永生同样是关乎于今生今世 的事情。当我们对永生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同样我们会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今生。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所要谈论的。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探讨这个永生的事情。首先，永生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的转变。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2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在 这句的经文当中点出了我们得救，我们得到永生的这个的转变。他首先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有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听到这个圣经的道理了，听了之后我们接受了，我们就相信耶稣，然后我们这生命当中就有一个转变，出死入生这样子一个的改变，一个的转变。约翰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在三章的第16节，就算连福音朋友可能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或者你会背的可以把它背出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看原文这个文法的话，这个得是现在的时态。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信他的人就马上有永生，不是说将来才有永生。所以从两段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总结，就是说永生是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的经文，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的宗教的专家，宗教的领袖叫做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来询问他关于永生的事情。耶稣在经文的第三节，他对着尼哥底母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用见神的国来形容说一个人有永生，因此两个是一个的同义词。然后耶稣说，你要得到永生，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重生。这个重生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为从上头而生， born from above。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得到永生，唯一就是因为神把这个从上头而来的这个新生命加在这个相信的人的心中。当我们说得到永生是生命当中一个巨大的转变的时候，一个人当他信了耶稣得到永生之后，他自然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不一样，有一些的改变。就算他身边的人还没有看得出他外在的一些的改变之前，他本人应该感觉到他生命当中里面的一些的变化。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位几年前在我们中间受洗的姐妹她的见证。她说，在我信耶稣之前，在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她信了耶稣之后，她生命当中的价值观念有巨大的变化。他说之前他的梦想是要进名校，毕业之后能够赚很多的钱，有了名有了利之后，他觉得他就会一生幸福。但是他没有想到，当他在追求他的目标的时候，当他跟他其他的身边的人来比较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各种的焦虑，他心中也充满了各样的骄傲。他说在追求他的目标的时候，他弄到他的身体也把他搞坏了。虽然他外表别人看起来很坚强，但是他知道他心里面是非常的脆弱。 当他一个人孤单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会有许多的重担，他对于前面的道路，他对于前途有很多的担心。但是他说，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生命当中就有巨大的转变。他明白到这位天父其实一直都在看顾他，他说他终于有回家的这个的感觉。然后这位神不管他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伴随着他，当他觉得软弱的时候，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加添给他有力量。他在任何的时候他可以来依靠这位神，他生命当中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平安喜乐。也许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能够跟这位姐妹她生命当中的转变能够有一点点 的认同。过去我们都是活在我们 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觉得属灵的事情是迷信，是浪费时间。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转变，我们会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愿意来帮助他们，我们会愿意抽时间我们来读经祷告，来教会聚会。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永生从里面到外面来显示出来的一些的改变，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因此永生不只是关乎来世的事情，同样也是关乎于我们今生的事情。我们说永生是从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从那一点就开始，当这个人生命当中有了这个转变的时候，同样他在神面前的地位也被提升了。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五节，保罗在这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有了这个永生之后，神看我们就不一样了，神看我们是他所钟爱的儿女。对于我们人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称呼别人做我们的老爸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别人给你一点好处，你可能甚至愿意跪下来把他认作你的干爹。但是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神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他们甚至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耶和华。但是神透过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到永生之后，神看我们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罪人，神看我们是他所爱的一个的孩子。当我们有了跟父神这样子的地位的不一样，我们的关系被建立之后，我们必须要继续在这个关系上面来建造。保罗在罗马书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到八节，他比较他信主前后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好吧，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的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个宗教的专家，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生命当中有了巨大的改变，他整个人的价值观念就不一样了。过去他所把持的他的一些的学问，他的地位，别人对于他的认同，如今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把这一切都看如粪土，他唯一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来认识这位主。 永生是一个生命的建立，当我们得到永生之后，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这位的主。但是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他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好像把 女朋友追到手上，这个女孩已经嫁给我了，干嘛还要花时间去认识她呢？我们也许听过一个的笑话，一对夫妻他们去找婚姻的辅导员，那个做太太的来跟这个辅导员来埋怨说，我的先生啊从来不跟我说我爱你。这个先生就解释说，有啊，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一生爱你吗？如果我改变主意的话，我会告诉你的。当我们有了永生之后，我们应该是在那一点上面，我们继续不断的跟神建立这样子的永恒的关系。建立关系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需要花功夫。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是一年还是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愿意我们一生的追求就是继续不断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在这个关系上面继续不断的来被建造。我信耶稣已经有三十几年，也看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光景，我敢大胆的说，我不担心没人信耶稣，我更担心的是信了耶稣的人不再成长，不再追求认识主。盼望我们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面不断的被建造，正如我们最近在主日崇拜我们常常唱的一首歌，每一日，还 记不记得怎么唱？我们来唱啊，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再来唱一遍，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盼望我们基督徒的历程，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三件事情，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来爱他，更多的来跟随他。永生不只是关乎来世的事情，也是关乎于我们今生的事情。当我们接受了这位主之后，我们的永生就从那点上面来开始。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子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永生。我们活出我们的永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抉择，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来把这个永生来活出来。我们来看几个方面，怎么样在我们的永生，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体现我们的永生。首先我们来看说，我们在主里面的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得到永生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使他拣选了我们，使他救了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一切的骄傲都拿去，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神来救我们，而是因为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同时当神他愿意救我们的时候，就表示他看我们是非常的宝贵。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爱我们，神珍惜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来献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来为我们舍命，来把我们赎回来。然后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同样提到说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好吧，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神拯救了我们之后，就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来分别出来，来归给神他自己，成为他的子民。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还记得当我那个时候好几年前我回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为到这个的转变，这个的适应有一点的担心。毕竟我那时候也不年轻了，然后离开学校7年那么久，再回去再念一个学位，而且好像换了一个专业要念神学，总是会担心我的成绩。我记得第一个学期其中有一门课，老师叫什么我现在通通都忘光了，但是他有一句话都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受用。他勉励我们这些的同学们，他说，同学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身份的定位不是靠着你的成绩，你的身份的定位是因为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用英文来说， your identity is not in your grades, your identity is in Christ。 我们的身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被定位。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世界，当你离开这个地方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明天早上你回到你的工作的场所，回到学校的时候，你就要继续的来奋斗。这个世界可能会用其他的标准来衡量你，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你的智商怎么样，你能赚多少钱，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住在哪一个区域，你开什么车子，你的外表怎么样，你的穿着怎么样，用各样各样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价值。但是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比不上别人，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是有非常尊贵的身份。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 It's not because who you are, what you can do, it's because to whom you belong。 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拥有这样子尊贵身份的地位，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我们是活着是为神而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向主来交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2-15节，保罗用这个盖房子做一个比喻，他说当我们得救之后，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14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乃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保罗说当我们得救了，当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之后，神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继续的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然后不同的材料当我们建筑面的时候，神要试验我们的工程，神要 替我们来打分数，看看我们怎么样来活我们的今生。圣经明显地告诉我们说，神会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赏赐。神给这个赏赐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所谓的成就，神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有忠心。我们也许觉得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跟才干有关的一个的比喻。一个的主人他要出远门，他叫了他三个仆人来，把不同的金钱交给他们来管理。当他从远方回来之后，就跟他们来算账了。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他们把主人所交给他们的金钱赚了100%。你说哇，哪有那么好的收获？要问他到底投资哪一个股票，什么买什么共同基金？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不要想太多。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他们忠心的来为主来服务，赚到100%的收获。然后这个主人他就给这两位仆人共同的一个的赞赏，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21节跟23节，对于两个仆人同样的一个的评语，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注意到这个主人对于这两位仆人的表扬，重复了两遍说他们是忠心的仆人。对于第三个仆人，他没有把主人所交给他的钱去投资，他只是挖了一个洞，把这个钱埋在地里面。因此，第三个仆人得到主人的责备。主人责备他，不是因为他笨，不是因为他不会投资，不是因为他把主人的钱亏掉，主人责备他是因为他没有忠心，他连试都不去试。 He didn't even try。 所以看到神将来他要跟我们每一位信徒来算账，他所要的是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有忠心。这个世界可能用我们是否有成就来评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最多的事情，然后把事情能够办好，或者是在最短的时间能够赚最多的钱。但是神看我们是要我们有没有忠心。我们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能力、才干、机会都是神给予我们的。最终神要问我们一句话：你是否有忠于我所交付你的事情？当我们来活出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是会碰到许多的困难，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天所遇到的难题都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的岗位上面，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主给予我们的力量来度过一切的困难。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因着我们跟神有这样子永恒的关系，他看我们是他所钟爱的儿女们的时候，他必然来关心我们的需要。他不只关心我们的需要，他也有这个能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彼得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来卸给这位神，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把我们的困难来告诉神。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神很宝贵的应许，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忧虑 来在祷告里面交给神的时候，他必然会赐给我们的在心中的平安。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让我们很难受，有时候很难受的是那个悬在半空的那个的感觉，不知道将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神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困难交给他的时候，他就赐下他的平安。这份的平安不是我们随便的拍胸口说没事，我们知道这个困难终于会过去的。这份的平安乃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实的把握，我们知道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光景的时候，神必然有他的心意在其中，神必然透过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同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同样的应许我们说，他会把他的平安来给予我们。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是在最后的晚餐，他在饭桌上面来跟门徒说这样子的一句话，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他当然知道在当天的晚上他就会被逮捕受审讯，然后第二天他就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在那个饭桌最需要得到平安的可能是他自己，但他却对着门徒说我把我的平安来赐给你们。因此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的抉择，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来倚靠这位神，我们用祷告把我们的问题来交给这位的神，他就把他的平安来赏赐给予我们。我们说永生不只是关乎来世的事情，也是关乎今生的事情。当我们在信了耶稣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永生。我们活在世上不再为自己而活，只为那位救我们爱我们的神而活。当我在准备这篇的信息的时候，在家里面我的太太准备小孩子的诗工，她放了一首的小孩的诗歌，是英文歌，我就把它翻译过来。我觉得这首歌就能够总结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首歌我就给它一个标题叫做呈现与主，歌词是这样子，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我全心全人，我所愿成就的一切以喜乐来献上，完全归给我的主。每一首的诗歌，每一句的颂赞，凡我所做的呈现于主。然后第二节，我所有的一切主所赐的恩惠以喜乐献上，完全归我主。每一首诗歌，每一句颂赞，凡我所做的呈现于主。本来我是把这首歌贴在这个投影上面，但是因为这个规格不符合，所以没有办法播给你们听。那没关系，你回去你可以 Google 在 YouTube 上面找一下这首歌，很短的诗歌，也很优美的诗歌。我们的一生我们就是要呈现给那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的永生是为神而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跟他面对面的来相见。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是因为你的怜悯，是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的当中。主，当我们已经 享有永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神你而活。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件碰到的事情上面，我们来认定我们在你面前已经有这样子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神你所要的是要我们忠心的为主你而活，因为知道有一天你会查验我们在世上为你所做的一切。神你要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否有忠心。因此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必然加添给予我们力量、信心、智慧、能力，让我们可以在凡事上面我们来看到神你的作为，看到神你的信实。求神你就祝福我们每一位属你的人，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来祈求，求神你也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他们在你面前的光景，让他们也渴慕得到这样的永恒的生命。求神你来祝福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